还是上第九次，然后呢是上第448节，448节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节哈。赛斯教我们怎么样去回忆我们的前世，也就是说你去当一天你自己的老大，你的内在存有，你的内在存有什么样的自己都知道了。他教你怎么去当一天老大，你怎么去当老大，我觉得这个蛮好玩的，我觉得应该是蛮实用的，看各位有兴趣的话这个部分多花一点时间去练习。这是1968年11月13号448节，赛斯说呢，我有一些 hint， 我有一些提示或灵感，是我希望对你们是非常实用的一些提示，但是呢你们要 take your attention， 就是你们要稍微注意听。当然我们在上这一堂课，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稍微注意一下赛斯他是怎么教的。那他是这样讲，他说之前不是讲过吗，他说呢你们的人格的所有特质，你们的人格的所有性质，那这有什么性质呢，这个性质就是说你们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焦点，你们就是这整体的更大中心的一个清楚的焦点。那假如说呢你能够回到这个更大的自己的话，这样的一个清楚焦点对你们是有帮助。他这里是说呢，他说呢 the many of which you are a part， 就是说对整体自己来讲呢你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好像说如果说你是你身体 的一部分的话，那你当然可以回到身体的感觉去感觉身体嘛。所以他说你就是身体的一部分，是整个整体的一部分，所以你其实是可以利用你自己是整体的一部分的这种方式啊，能够回到你更大自己的中心，那这样对你是有帮助的。今天要教的就是说你怎么样回到你的中心，你的整体中心。你们在某些程度上可以直接的觉知到自己的前世，就是直觉了。比如说有很多人说我上辈子是将军啊，我上辈子是厨师啊之类的，你有一些直觉力可以了解你自己的前世，所以你们可以感觉到一种呢对熟悉的一种认识，不是认可了，他这里是认识 recognizable， 就说你可以有一种 familiar 的一种感觉，就是说我对我的前世有一种熟悉的感觉的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现在呢存在一个所有的整合体联合体，这里不是提到你有一个整体的自己吗，是有一个整体的自己啊，那你是其中的一部分啊。那你说这样讲好了，我觉得我前世是厨师，或我前世是音乐家，这样的一个感觉你是直觉而已，你只是直觉，那对你来讲没有什么意义嘛，你只是直觉它是而已。那现在的话呢，这一章在教你的是说你怎么变成那个前世的自己，不但可以变成它， 还可以跟现在的自己的意识做 merge， 做联合，做融合，然后你可以跟它融合，你也可以跟所有的部分做融合。现在讲好了，如果说你的前世的智商是120、那你这一世呢也是120，那重叠的部分可能80，对不对？那可是呢不重叠的部分还有40啊，所以你如果跟它融合以后，你的120是不是再加40就变160嘛，是不是？那如果三个一融合的话就200了，或者是至少知识智慧比别人高很多，因为我们存在一个融合体，一个联合体嘛。那既然是有联合体嘛，那是存在有这么一个点，这个点呢他说所有的实相的纬度跟系统是融合在一起，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好几个礼拜了。我不是在讲莫比斯环吗，那莫比斯环你看它怎么样去连，它都有一个东西是连在一起的，全部都会连在一起。就像如果我今天是个洋葱的话，我洋葱一定是绕着轴心嘛，它全部都有在一起的，每一片都会在一起的，我们都有一个地方是相连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比如说上次有提到嘛，我们的潜意识就是我们的内在感，内在自己，所以我们的内在自己跟我们有没有连在一起，有啊，透过我们的潜意识啊，透过我们的情感啊， 那我们内在自己有没有跟他的内在自己连在一起？有啊。那他的内在自己有没有跟他的内在自己连在一起？有啊。那都透过一个潜意识更深层的意识在连在一起嘛。那他现在是跟我们讲说，现在有一种方法，这个方法很好用。那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方法也很科学啊，所以你去看一下他是怎么讲的。如果说实相的纬度都像莫比斯环一样啊，都会连在一起的话，都会融合在一起的话，那么相同的事哦，意识也是一样。那你看，如果说意识不一样的话哈，如果意识不一样的话，那么你的内在自己干嘛去投那么多次的胎，对不对？你说我现在投胎当男人，我有男人的经验啊，那我投胎当女人，我有女人的经验啊。那对内在自己的整体自己来讲的话，他有男人的经验，又有女人的经验，而且两个可以融合在一起的，就好像是写文章一样啊。比如说我现在写第一章嘛，第一章就是玛丽，第二章就是乔治，第三章又是大卫。那么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它其实是可以连在一起的啊。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们的实相是有连在一起的一个点，也有存在一个联合的，有一个联合体。那么现在呢，意识也是一样是可以联合的，所以你是更大自己、更大存有的一部分，这样没错吧？如果是一本书的话，我可能是 Chapter One， 叫乔治，啊，那 Chapter Two 可能是玛丽，然后我下一次转世变玛丽。那因为你是，所以你的一部分就可以通行于你存有的知识，它有通行证，它的英文是 Essence， 它这里翻译成访问的。但是我觉得访问还不够强 ，access 应该是就是有通行证的意思了，你就可以进去，你可以直接就可以进去，可以直接通行。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好，那你既然是你跟他自己的一部分，那你是他的一部分，你当然可以通行你自己存有的所有的知识啊，因为知识也可以联合在一起啊。那知识如果没有联合在一起的话，那么你的内在存有又何必投很多次它？所以对你的内在自己来讲，比如说这样，我们觉得死了就没有了，对不对？可是对内在自己来讲，他的每一生每一世每一生每一世，他都会同时都在他的记忆里面。就好像如果你今天晚上做了十次的梦，你那十次的梦有没有都在你脑海里面？有啊，只是有时候不记得而已啊，对不对？哦，我昨天晚上做两个梦。那换言之，就是这两个人生，它同时存在你自己的脑海里，是不是这样子？没错吧？啊，所以先我们把它的这个定义把它弄清楚啊，就是你的内在存在，内在存有呢，它可以知道每一个人生的状态，就好像你做梦可以记得每个人生的经验一样啊，所以你可以访问它，你可以通行这些知识，那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转移的，对我们来讲，啊，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现在生活在21世纪，那你可能对电脑啊各种很熟悉，对不对？好，那今天如果说把你突然间放在转世到17时代的话，对你来讲不可转移啊。啊，我应该怎么杀那个动物？我应该怎么吃生吃那个什么什么狮子、老虎？我怎么生吃它之类的啊？那个你可能没有那个知识，你无法转移的。就算你今天到那里，你也不知道那现在该怎么办。这个只是还是在平等的地球了。那如果说你这个知识呢，根本不在现在的地球呢，它可能在其他的世界或其他的不同的实相，你是不可转移的。对你来讲，你不能理解。所以有时候我们做梦，我们自己回来都觉得，我那一天特别记啊，我觉得说哇，这个知识太好了，我特别把它记起来，醒过来我把它写下来，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写什么。我记得我有很大的领悟，我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结果我就把它记下来了，可是我有把它写下来，那我现在是模模糊糊知道它的一些意思了，但是我觉得好像还不够充足，所以这些有很多东西是不可转移，那其中一些对你们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其他实相我们用不到了，但这些的其中呢有很多你是可以去拜访看看，去通行看看。但他说了，存在许多发现你自己中心的方式，也就是说，我现在知道我自己，可是我并不知道我的中心。那个叫我出生的，那叫我出生的，他当然不是只有一次。假设这样讲好了，你是那个赛斯，那么你现在出生为12个孩子的妈， 当你出生的时候，孩子的妈的话，如果说你今天 回到中心，回到赛斯的话，你就知道哦，我到底是在干嘛了。当时那个孩子的妈的这个赛斯的这个投胎，有没有可能回到赛斯？好，答案是可以的。好，答案是可以的。所以他说有很多种方法，你可以发现你自己的中心。英文是说哈 ，I will call his center of yourself， 就是说你自己的中心。那这将会为你提供很多直接的，带有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概念的经验。假设我今天呢回到我自己的存在中心的话，那我问各位嘛，那你既然是你自己的中心的话，你的记忆是不是从这一生的经验立刻把记忆往后推到你的在前面那一层的关系？换言之，就是我所有的转世经验都可以随时都让我来启用，也就是孟婆汤喝下去有解药的。突然间孟婆汤没有办法让你迷惑了，你突然间发现哦，原来是如此的，我现在都知道了。这样南希的拼死经验那一段讲得最清楚吧，他突然间知道他的很多的其他转世。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进入那个中心，他就两个字啊，太重，对不对？你突然间从一个孤单的自己变成串联到你所有的转世经验你都能够用，是不是？你说这个重不重要？你突然间进入你自己的中心，然后你就直接的去经验经历那些你已经有的概念。刚才你去想一个问题，既然每个人生来都有一个独特性，那个独特性本来就其然有自吧，那现在是说当你能够进入你的中心，你就知道你的其然有自是什么。
怎样进入中心？
啊？
怎样进入中心？
五个步骤，好，稍安勿躁。我将为你提供哦，关于你们自己生命的哦更多转世的资讯。好，但是呢，随着你们旅行进入你们中心哦，你就会像允许一样的直接感觉，并且知道你们自己的过去。他说呢，你要这样讲，哎，玛丽。你啊，以前啊是当屠夫的啊，你啊以前是当皇帝的啊，你有一次是当某某大将，只要这样讲，那只是他告诉你的，他可以提供你生命中的很多转世经验。但是呢，假如你自己旅行进去的话，根本不用我告诉你啊，你不但可以自己知道，而且呢，你直接就可以感觉到了。所以他就直接感觉的下面呢，他画的底线，然后知道下面也画的底线。所以假如你真的旅行进去的话，你会直接感觉并且知道你自己的过去。假设我跟你讲说你上辈子当大将，那你也直觉好像是有这么回事，那你就说我说的是对不对？但是毕竟怎样的话，但是你听我的话所告诉你，那么跟你自己真的回到过去，真的感觉到自己是大将，真的威风凛凛，有没有一样？可能大不相同吧。所以我说，哇，今天的课程哈，你学会的话，两个字，太足。真的学得会的话，太足。因为你的内在自己，他拥有你所有的转世经验，对不对？那你现在回到你的内在自己，然后从你的内在自己的角度去体验每一个转世的自己，你要哪一个就有哪一个哦。啊，甚至你可以知道你前面那个是怎样，你也可以知道你以后会怎样，你也可以知道你未来会怎样，厉害吧？所以这里就是让你直接感觉跟直接知道你的转世经验。那我们上次参加那个回溯工作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个经验的哈。但是我自己是真的有，我是很铁齿到不行的人，因为当男生哦，难免都理性比较强。但是我真的有感觉到我的前世，而且我真的看到我自己的前世。好，那个这个部分怎么做呢？哈，不过比这个更多的是你自己的能力跟挑战。你可以发现，你会出现一种更大的一种能力跟更大的挑战，对你们来讲。 而且看起来是更清楚的领悟。他所谓领悟的话，他是写 clear light， light 不一定是领悟的，但是至少是亮光。他 给我们更多的哦，是我们的 ability 跟我们的 challenge， 就是除了我们看得到感觉得到以外，那到底会怎样呢？我们的能力会增加，还有呢，我们的挑战会增加，也敢挑战更大的，并且哈、哦、有一个清晰的关注点，你很清楚你现在要做什么，你就不会问我说啊，我的天赋在哪里啊，我的使命在哪里，我的天命在天职在哪里啊，我真命天理在哪里，不会问的，因为你清清楚楚。那经验也会被加深跟强化，你经验的事情你也会被加深跟强化，并且呢，你的人格的感知哦，将会为自己因而被知道，而且你们就是其中的一个，并且这一个就是许多个。那么讲了这么多，所有引诱你的话都讲过了啊、哦，你学会了这个以后呢，你的能力增加，你的挑战增加，你会更清楚的有亮光，然后你会有交注点会更清晰，然后精力会被强化，然后呢对人格的感知会更加的被你知道，而且你是其中的一个。那这里呢他介绍了一个东西叫做给你一个五个步骤，你按照这五个步骤，你练习这五个步骤可以在一次当中全部都收到，全部都讲给你听了、啊、而可能或者是说呢这个过程呢会占用你们练习，会占用你们一些时间。这五个步骤，赛事这五个步骤你去看看。那我觉得跟我们之前在练习那个回溯的应该差不了很，应该差不了很多。然后我们看看这五个步骤是怎么讲的。首先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要想象你的意识以及星光体的形态离开你的身体。当然我们在做回溯工作坊的时候并没有这样做，我们只是说现在呢你们就是闭上眼睛，然后想象前面有一个楼梯，那你从楼梯上爬上去，那既然爬上去你用想象的当然是你的星光体嘛，一样的意思。所以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事情哦？我们从来就不知道想象力本身具有绝对绝对你不可思议的能量。那好了，玛丽今天问的那个问题，假如你想象说我今天会被 break in 的话，你那个想象是有能量的，那我先跟你讲根本没有那个东西。那我今天有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关节炎的部分，对不对？那我把从第一册到第九册所有赛事有关提到真的关节炎的部分，我全部把它列出来了，把它整理出来了，我花了一些时间把所有的章节都全部把它集中在一起。我从这个章节当中我就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真有一些想象，然后来想象他妈妈的病会在他身上，赛斯一再的跟他讲你没有、哦、他讲了好几次，到最后到了第九册的时候，他跟他讲说那你要把那个东西定为真你自己的关节，这个想象有没有？有吗？我问各位嘛，既然可以想象自己以星光体的方式离开你的身体，既然想象就可以进入你的梦境，然后在梦境当中去过生活了，对不对？那想象本身、哦、它其实是具有非常大的能量的，因为想象是能量造成的，因为想象一定牵涉到影像，那形成影像就等于在三节课有一个人在问我说第九册的第一节那个耶克海边鲁伯跟耶瑟他们两个不是创造一个自己的投射体吗？然后投射体在跳在他旁边，然后苍老的不得了。那我借着这机会跟大家稍微回顾一下啊、哦。1963年的夏天，鲁伯跟耶瑟大概结婚是十周年，那他们跑到耶克海边去，大概心情也不是很好，就去散散心，跳跳舞。那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投射出非常苍老的形象出去了，差不多已经快不行了。啊，这是1963年的夏天。到了1963年的11月底，应该是11月30号或29号的时候，有一天呢他在听音乐的时候呢，他在听古典乐的电台，他们耶稣说我老婆喜欢在某个地方，然后很享受那个古典乐，在听古典乐的时候突然间呢、哦、莫名其妙，哎，怎么他老婆突然间什么声音都没有，一阵很长的时间他进去看，就是他老婆写的 厚厚的 一堆纸叫做物质实相是意念建构的，这是十一月底发生的事情。过两三天，十二月二号，那他们就用灵印盘接触到三师。从十一月底到十二月二号这期间呢，莫名其妙，他从来就不会想要去玩灵印盘，也从来不会去想灵印盘。突然间，他跟他房东聊天的时候，聊到他房东有灵印盘，但是这个灵印盘在房东那里呢，买来以后玩过几次都没有结果，所以他老房东把他丢到那个仓库里面去了。那跟他聊天说啊，那你要那拿去。所以十月底写那个物质宇宙是物质意念建构，到十二月二号呢，他就借到了那个房东，莫名其妙哦，借到了那个灵印盘，然后呢，莫名其妙赛事进来了。所以各位你去思考一下哈、哦，这个过程哈、哦，他有没有是像？好像有人在带呢，好像有人在带嘛。因为到1963年的夏天，他们已经快不行了。然后呢，十月底突然间信息进来了，然后碰到房东。还有呢，他们为什么租这个房子也很奇妙，是突然间呢，那么多房子真无意中去碰到这个458号的这个西水街，他房东的这个空房突然间空下来，他们就去看到了。那真看到了，真去把它去给他 offer 就租下来了。租下来又怎么知道他房东有灵印盘？那怎么会从灵印盘当中就接触到赛斯呢？那接触到赛斯当然跟他前两天的那个意念结构当然有关啊，当然有关啊。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他整个来讲的话，他是一脉相承的，你知道吗？根本就有人在带的。所以我们第一点呢，就是用想象来离开自己，变成星光体。然后我刚才提到为什么提那一段，是因为真本身呢，他应该是听到出神的时候，我相信他是处在一种出神状态的时候接收到信息的，我是这样认为的啊。大家怎么想，我自己可以去想啊。所以第一个呢，想象自己星光体的方式离开你的身体，想象自己以意识的以意识来想象变成一个星光体的心离开你的身体。各位有没有这样想？这个变成你练习的最重要的一点。就你看、哦、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有教过几次嘛、哦、最容易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当你睡觉半夜醒过来的时候，你是刚从雄性光体回到身体，然后想象自己星光体的方式走出去，这是最简单的。但是不用这么麻烦的、哦、其实放一些轻松的音乐，让自己完完全全放松，像真一样放听古典乐，他喜欢古典乐，听古典乐，然后让自己放松的时候呢，你想象自己星光体的方式出去。那怎么样以星光体的方式出去？就想象自己出去就好了。那我们在做回溯的时候的做法也是一样，就想象前面有一个楼梯，有一个大门，那你就走进去。但你是坐在这里啊，那走进去的是谁？星光体。所以你只要想象自己出去就可以。所以我们不必去那么在乎文字上的描述，但是是赛斯详细的跟你讲，是说你的意识以星光体的形式离开你的身体。那这一句话不太容易懂、哦、那比较化为容易懂的方式是，你就想象自己走出去你的身体，想象自己走出去你的身体。如果你去看我刚提到我写那个真写那个意念创造实相那一节私人课的第一册罗的细述当中，他讲得很清楚，他说那一段时间真常常讲说，他是从上面看自己在下头，他从上面看自己在下头，所以他难怪会接收到那一份资料。他说他常常觉得他自己从上面来看自己是在下面的，应该是在那个私人课一开始哈、哦，私人课一开始的时候，第一次一开始就他就提到这个部分。我念这一段给你听了。我的妻子在他工作的时候收听一个播放广播音乐的电台节目，导致很大的音量没有打扰我，可是我觉得他很安静，所以我出去看了以后，我发现他写了一大篇文章，小老超一大篇文章。然后他说呢，他常常觉得他是在上面往下看他自己，换言之就是他其实是意识是出体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哦、我们感觉到既然觉得自己是以星光体的方式出去，对不对？那第二点呢，这是第一步骤的第一步骤的第二，就是接下来要感觉你在 星光体的这个形态当中，你感觉自己在星光体形态当中，然后要从那个想象中告诉你自己能够看到你的立即的前世所示的人生形象。它的英文是、immediately past life， 换言之就是前面那个那一世的自己。也就是说，你第一点就是以星光体出去，第二点就是你在星光体里面，你在心里自己觉得你在星光体里面，然后你在星光体里面呢，想象你告诉自己说，我要看我前面那个前面死的，但是投胎成我的那个前面的那前世的人生形象。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哦，我们在上一节课不是提到吗？哦，他说罗呢，有一次呢，他做梦的时候，他梦到一棵树嘛，哦，然后他把自己呢附在那一棵树上，然后他变成那一棵树，然后后来树上来了一只鸟，然后他又把自己附在那个鸟上，所以当星光体的时候，哦，你可以附在任何的东西身上，然后去直接感觉它。那他现在就是利用你自己把自己想象成你是星光体，然后把自己移出去，哦，因为用想象就可以把你的星光体移出去了。其实这个东西解掉很多中国俗话的一些谜底嘛。一个谜底是说有一个人呢，他被砍头，对不对？那砍他的人是他的好朋友，那好朋友说我会放你，你放心的，但我砍你就是我叫你跑，你就赶快跑。那其实他已经把他砍掉了，可是他就是跑啊，他就跑掉了，他一直以为他是跑掉了。然后据说到四川去，又结婚又生子又什么，他以为他跑掉，因为他的意识出去了，那他意识当然会变形体。有很多中国的故事非常好玩哦，它其实跟你的意念跟想象是有关，它是投射体嘛。所以现在一个关键哦，比如说中国人的那个所谓的咒化哦，就是我是做了，但是我化掉了，死掉了哦。其实那个东西就是把自己的星光用自己的意识从星光体出去直接出去了。各位，你做梦的时候是不是直接从你的身体里面把星光体出去的？因为你一做梦一晃下它就出去了嘛，所以你的星光体是可以移出去你的肉体的。假如说星光体可以移出去你的肉体的话，那么作画当然有可能嘛，是不是？我作画的时候是我把我的意识直接移掉，不要在我的身体里面嘛。那我们晚上出去的时候，有的时候觉得身体太坏不回来，那个也是星光体不愿意再回到肉体啊，所以死掉了嘛，是不是？
就在梦中
去世。对对，那你说像双泽辉，他从50层楼高跌下来，他根本只是眼前一黑，他的星光体就立刻就出去了啊。所以这里是现在也就是练习这个，各位你们在练习作画的这个功力了哈，就练习自己可以用星光体的方式移出去你的身体，这个厉害了吧？所以你把自己呢，用一个接下来就是你在感觉到自己在星光体里面，然后在星光体里面告诉自己说，我可以看到，我可以看到我立即前世，也就是刚刚转世为我的那个人的人生形象。那他说我不能告诉你你是不是立即会成功，因为你可以成功，或者你可能发现很难成功，但是练久了一定会成功，多练几次哦，一定可以作画。开玩笑的，也就是说，他说你可能立刻就成功了，但是也有可能要多练几次才会成功，但不是在修那个葵花宝典。但是你呢，约瑟，你精通于这个形象，你可能比鲁伯更加容易的这个成功，这是第二点。好，各位复习一下，这个都很重要。第一个，想象你自己用星光体出去；第二个，觉得自己在星光体里面；第三个呢，这还是第二步而已啊。第三点的话，就是你一进去以后，感觉到哦，我现在在那个我的灵体里面的，立刻想象说来。前面那个人赶快给我出来，那个人就会出来。那你要具有形象的能力。那我觉得我现在应该蛮 OK 的，你知道，因为我眼睛闭起来，我立刻眼睛里面就常常会有那种彩色的画面不断在我的脑海里面动。我觉得现在形象对我来讲比较简单的，应该也可以来练练看。那下次如果没有看我来上课的话，你就知道我作画。这是第二点，就是说你在星光体里面，然后呢，你想说我立刻可以看到我前面那个转世我的人，那他一定会出现嘛，因为他是转世你的人嘛，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现在你感觉到你既有你自己过去的以及 新的形象，新形象的时候，然后想象你的意识正在从你的星光体这个过去的自己中，但直到你看到整体之前，不要进行这一步。当我们现在在星光体里面，那我呢呼叫转世我的那个人出来，那他当然会出来，对不对？他出来以后呢，你要看清楚，不要看错了，你跑到别人的那个身体里面哦，乱跑人家家里啊。所以你要弄清楚，不要去，不要附到那个不是你自己的人的那个身上哦。基本上是不会的哦，因为你若从早期课的那个503节、506节，他讲得很清楚嘛，你的内在自己一直都在你旁边啊，前面那一个人呢，他一直会跟着你的哦。那如果你看超人七号，超人七号那个 Lydia 哈，他带那个女生去转世的时候，他就一直在他旁边呢，他就说就小鬼去转世，但他一直在旁边，所以那个小鬼如果出来叫哎 Lydia， 你一定会来嘛。好，啊 Lydia 出来以后，假设 Lydia 出现，对不对？这个小女孩呢，可以啪啪啪跑到 Lydia 的身上去，可以。但是呢，这里说你看清楚哦，你要看是不是那个人了哦，不要弄错了。当你看到整体形象清楚的时候，不要进行这一步了。但是如果你觉得确定了，这个就是你的前世的哈，那你可以把它溜进去。哎，当星光体真的很好玩哎。我们当星光体可以附在树身上，可以附在鸟身上，可以变成那个小孩子，对不对？然后你把你的前世一叫出来以后，就把它附在他身上。那附在他身上以后，所以你看哦。要附谁的身上，只要你是灵体都可以附到任何人身上，是不是应该这样吧？像我们要有个这个基本知识，就是当你是星光体的时候，你梦中灵体出游的自己，其实你可以附在任何人的身上，不但可以附在他身上，还可以去取得他的知识，还可以取得他的知识。不然的话，这是怎么知道真的晚上做梦是做什么梦？因为他附在他身上嘛，他根本拥有他全部的知识嘛。所以呢，在没有看清楚以前，不要做这一点。他说不过呢，假如说你还没有看清楚了，或者是你现在看到整体的形象之前，你可以在精神上尝试跟他沟通，比方说向他问问题，这也是接近的一种方法。比方说你可以最终可以利用这种方式作为你跟你的前世的一个生命之间的一个主要沟通的方式。好，假如说我现在是那个 Lydia 投胎的那个小女生了，好，那我就想哎 Lydia 出来，Lydia 就出来。赛斯跟讲说你可以溜进去，溜到 Lydia 的身上变成 Lydia， 这是一个。或者是在溜之前呢，你问他哎你是谁啊，他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他，那你怎么把我生成这种样子啊，你可以不断用各种问题跟这个人沟通，因为这个的话呢，可以作为你当前的人生跟过去的人生之间的一个主要通信方式。这个是第二点的 A 啦。那第二点，第三点的 A， 第三点的 B 呢，那不然的话呢，你不想问他，你就直接溜进去就好了，就像穿衣服一样穿进去，就像你晚上出做梦然后回到你的身体一样。前两天一个朋友在问我说，嘿曹老师啊，我昨天呢、灵魂出体啊，怎么好像回不到我的身体，后来我抖动一下我才进来。我说哦，因为你没有离开很远，所以你抖动身体很黑，让你抖。如果你根本已经出去，根本没进来的话，你怎么抖动你的身体，对不对？所以其实呢，你的灵体要护你的身体，就好像你在护别人的身体一样，但是你护你自己的身体是很简单的，因为你很自然嘛，回来就赶快回家，就护到远的身体上嘛，对不对？那现在因为他是你自己啊，所以你护他是很简单的、你就直接护上去啊，你可以问他问题啦。那不问的话呢，你就直接溜进去就好了，就像他说，就像以前说过的一样、把你自己的意识就进入那个形象，就直接进去就好。假设说现在有个小女孩，那她是 Lydia 投胎的，那么这个小女孩叫 Lydia 出来，她 Lydia 出来以后，她就直接就进去 Lydia 的身体就好。这是第三点的 B。那进去以后怎么做呢？进去以后就问你自己，我是谁？我出生在哪里？我的记忆是什么？好，这有没有像说呢？比如说我有时候我们到台湾去出差啊，那有时候醒过来，我现在是住，我现在是在哪里啊？你可能一时，天旋地转了，就说 像我们的玛丽最近常常在旅行，对不对？我现在是在旧金山呢、啊，啊，还是在台湾呢、啊，还是在美国啊，还是在夫人太太在哪里，对不对？有时候你醒过来，你还要问自己一下，对不对？好，那你溜进去以后就赶快问自己，啊，我是谁啊？因为你现在问的话，哈，就不是问你自己的嘛，对不对？你溜进去以后问的是，就你要小女生溜到 Lydia 的身上的话，你问我是谁，是问 Lydia 你是谁？那一个方式是我在外面问她嘛，啊，你是谁啊？你叫 Lydia 吗？啊，你叫什么名字？你干嘛啦？做什么事啊？你这个是外在。那现在不用了，我直接溜进去问我自己是谁了。那个前一节课不是说他溜到那个小孩子的里面吗？然后就跟着小孩子成长吗？一样的意思嘛，哦，所以他就问自己说，我是谁？我出生在哪里？我的基因在哪里？这样就把你的那一套记忆呢，直接就转过来了。那我不知道南希的拼死记忆那一段他是怎么样，他是说呢，他就按在他的身上，然后就直接就把他吸过来了。我觉得那个应该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啦，就你进入对方，然后就直接就把那个部分把它当作是自己来了，这是第三点的利益了哈。好，那如果这一点你成功了，那么形象跟记忆就会通过你的心智闪现，那以同样的方式，你当前自己就可以想起他的过去。就是如果说你进入他的身体，然后问你自己是谁，然后出生在哪里，你的记忆是什么的话，你的记忆就突然间好像那个南希的拼死经验一样，他直接就接过来了。接过来以后呢，他在你心智上会展现，然后你现在的自己就可以想起他的过去，他的过去就是 Lydia 的过去，这个小朋友溜进了 Lydia 身上，然后就可以知道 Lydia 的所有的过去。好，那这到这里是第三点，然后呢，你将会返回到你自己的星光体，然后再回到你的，你进去了，对不对？那问好了问题，记忆拾起来以后呢，你再回到星光体，然后再回到肉体。刚才你是从肉体到星光体，星光体把这个人叫出来，这个人叫出来以后进入他的身体，然后问他是谁，把这个记忆吸回来，吸回来以后回到星光体，然后又回到肉体，啊，这样很清楚嘛，对不对？在这里很清楚嘛。好，但是这里比较重要的点是什么呢？比较重要的点就是不断反复的提醒自己，我学到了什么，我收到了什么样的信息。那我觉得像这个部分，哦，你也可以平常不做吸星大法，哦，的时候，哦，你在梦中你也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比如说我那一天觉得说我学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启示，然后我一直在提醒自己说我要记下来，我要记下来，是其实我也记下来，后来我也用在我的课堂上，啊，就是黑到白那一段是我在做梦的时候梦到的。假如说你不断重复说我学到什么，以及你吸收到什么样的资讯的时候，那么这个资讯跟这个学到的东西呢，就会变成你自己的一部分，而且要提醒，更重要的是你要提醒你自己，你也是本体的一部分。好，这里就刚才那个步骤，你到了星，假设你是个星光体，然后呼叫那个自己进来了，进入那个身体，然后把记忆抠回来，抠回来再离开它，进入你的星光体，然后再回到你的身体。在这个过程当中，记得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不断的提醒自己，我学到什么，我知道了什么，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不断提醒。我就是本体的一部分，因为如果你是本体的一部分，你当然记得啊，也就是去学自己变成上一层的观点，上一层的自己，这个很重要。不只是呼叫这个人出来，不只是进入他，不只是把他的记忆 call 回来，还要提醒自己记得住，还要提醒自己，我就是一切万有，我就是存有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很重要，这里很重要。那在这个想象的过程当中，在其他的阶段都可以是做得很好的，你可以把这个部分在其他阶段都可以用这种方式的，你不断提醒你自己，学到什么，吸收到什么，然后呢不断提醒自己是本体的一部分。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说当你是星光体的时候，立刻告诉自己说，我就是本体，我就是本体的，我有资格，而且我能够通行所有的我的转世的自己，而我学到东西，我会跟 自己的记忆做了合并，但是这里仍然是第三点而已。好，那我现在就讲第四点。第四点是说，在你设法感觉到你自己你的星光体的这个身体形式的时候，就说你自己的肉体变成星光体，而这星光体在那个上面的时候呢，你再次告诉你自己要看到同样的过去的自己的形象，然后你可以想象他的形象跟你合并，那并且想象他的记忆是你自己的。第四点是什么？第四点就是呢，合并这个概念。我们第三点的时候只提到哈，我记得住，我记得住，你现在的知道的事情我都记得住啊，但这个只是以你的观点去吸收它，对不对？那仍然是以你的观点，对不对？第四阶段哦，第四层功力是哦，吸心大法，把它跟你自己变成合并。那怎么合并呢？就想象它是你记忆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我把它归为第四点。第四点就是真正的这个星海大师的那个吸心大法哈，你就想象它跟你是合并的，用想象就可以的，用想象就可以。当你感觉你自己在那个上面的时候哈，就在那个你的前面的那个转世自己的那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你告诉自己说，我过去这是我过去的形象，我跟他是可以合并的。那我合并以后呢，想象他的记忆是你自己的一部分。所以这里用到力道，这个力道就是用想象的方式，用想象的方式把对方跟你做合并。那你不要觉得这一点不重要，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第三点的时候，你只记得你跟他是知道，那你记得，对不对？那第四点的话是，当你知道他、记得他的时候，就想象他就是你的一部分，然后你觉得你跟他可以合并，然后当你在这个时候把自己想象跟他合并之后呢，你想象他是你意识的一部分。那你说想象就有用吗？还想象就有用，因为你想象就可以变星光体嘛，那你想象就可以进入他的身体。那现在想象呢，你记得他的一部分，然后再来想象是他跟你是合并，而且你可以启用，这是第四点。那第五点，当你取得成功的时候哈，然后你要在星光体当中去感觉你自己，告诉你自己，你接下来就可以看到最后一次生命之前的形象，你曾经所示的人生形象，然后重复其他的部分。第五点到底在讲什么哈？就是我现在取得成功了，我跟他的意志合并之后哈，然后呢，我合并之后，我就立刻感觉到要在星光体的形式当中去感觉你自己，因为你现在是星光体，对不对？我现在是星光体。假设我跑到乔治的身上的，然后呢，我用想象觉得乔治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可是我还在他的身上呢，我并没有我啊，我只有他。我现在是想象他的记忆我都有啊，那我何必呢？好，那我现在要回过头来舔我自己哦，我现在舔到他，对不对？我用舌头去舔到他嘛，然后我舔到他，我说他就是我吧。那问题是你就是我的话，你回过头来舔你自己，再回来舔自己一次。在星光体当中去感觉你自己，告诉你自己接下来就会看到最后一次形象的生命形象。好，我进入它，我跟它 merge 以后，我用那种星光体又回到填我自己，填我自己以后呢，我要我自己又能够感觉到它。然后他说这种部分重复，各位你去看这个部分有一点绕口绕圈子哦。但是我觉得哈，它是有意义的，它是有意义的。你看哦，刚才不是说我先变成星光体吗？然后星光体想象把那个人抠出来吗？然后我就进入它吗？然后我就从它当中得到记忆，对不对？然后我又移出来到星光体啊，然后又回到肉体啊，然后呢又把自己放到里面去，又重新放到这里面去，在那个里面的时候，再告诉自己说我把它合并了。合并以后又回过来谈填我自己，然后又从我自己来说我可以看到对方。那他是再次是讲错吗？是重复一遍吗？我觉得不是，你最好乖一点，因为这个五个步骤哈，它就是五个步骤。那重复这些步骤，就好像你每天晚上睡觉做梦出去，每一次都回过头来回到你自己身上，你 你的每个做梦的自己都是另外一个自己，对不对？可是它都会回到你的身上，啊，你每个做梦的自己跟你之间是不是不断在做连接？那你多连几次以后，就会很习惯的。我跟他 merge 以后，我又感觉到我自己，又回到我自己，然后让我自己去回看到的对方。那这个变成有一点像循环，但是我觉得他不会脑袋不清楚说两遍，我觉得不会。所以这个过程这五个步骤，我们再回一次。第一，想象自己要灵体出去，这第一个。第二，我就在灵体里面，感觉我在灵体里面，然后呢 call 我的前面那个自己出来。前面那个自己出来的话，你可以问他问题，或者是看清楚以后你就跑到他身体里面去了。跑到他身体里面去，你就立刻问他说，我要问我是谁，把那个记忆调出来了。那调出来以后呢，你就知道以后呢，你就回到星光体，然后回到肉体，这是第一个行程。我们说二行程，第一个行程是。然后当你回到肉体以后呢，又回到那个灵体，然后在那个人的身体里面。那这个时候呢，告诉自己说，我跟他的意识可以融合。那我的意识融合之后呢，我融合之后，我又用我融合后的自己来感觉到我肉身的自己，然后用肉身的自己又回头来看这个前面转世的自己。那这样的步骤，他说重复这其他步骤几次之后，你跟这个人的连结就会变得很清晰的。这样大家会变，想象自己出去，想象自己在里面，然后 call 自己，前面那个自己出来， call 他出来，当看到形象清楚又确定以后，你可以问他问题，或者是你就跑进去了。跑进去以后呢，就立刻问，我在哪里，我有什么记忆。好，有了以后，不断告诉自己说，我就是一千万年的一部分，然后我记得这些。然后这个过程当中，立刻回到灵体，然后又回到肉体。一回到肉体以后呢，就立刻又回头去放在这个人的身上，然后说我跟他是可以 merge 的。那一旦可以 merge 以后，又回就用那个 merge 的自己去感觉肉身的自己，然后用肉身的自己再回头看你的那个前面的那个转世的自己。那这个步骤做个一次两次之后，你就太准了啦，不然的话就回去多看几次，然后把图画出来，他在讲的东西。然后你就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太重要了，因为你在想练好了这种功力的话，不但有吸星大法可以把你的转世前面的转世自己全部都吸过来，对不对？而且哪一天真的要离开人间的话，你就根本直接就离开了啊，因为你灵体可以自己移出去啊，对不对？你灵体移出去的话，肉体怎样根本跟你无关呢。所以这里就是叫做身体灵体以解离法。好，然后呢，真的在恍惚状态呢，觉得是时候了。他说呢，我在说话期间获得了一些就在上面的形象，现在上面就 up above， 就是可能是在那个灵体上面，然后灵体放在他那个前世的自己的上面。他今天晚上因为外面刮了大风嘛，然后下了14英寸的雪，所以工艺非常冷。真说呢，他作为赛斯不冷，大概有开暖气嘛。实际上，第一次这个时候是觉得很舒服的。好，赛斯说了哈，赛斯说整个练习或者是说练习的一部分必须并且只能被用于有助于你自己的才智，这样就可以利用你自己的能力以便帮助自己跟其他人。好，那这一点的话是重要的辅助条件，而且是最重要的辅助条件，最重要的条件。各位这一点千万不要忘记，因为这一点不好好遵守的话，你进不了那个人的身体啦。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也就是说，我在练习整个练习或练习部分的时候，我只能把它用来对你自己注意自己的才智。这样讲好了啦，你小学学过的东西，你现在想把小学的这个问题把它想起来，但是如果你今天想用它来做，就是说做一些满足自己的，就是做其他的用途的话，不是自己材质的，做其他用途的话，不会不行哦。所以这样可以利用你的能力来帮助自己跟其他人。我觉得这个部分它主要讲的是良好的意图啦，就是你今天不是用它来变成大仙啊，或者是 人上人哦，这个可能不行哦，你只是用来帮助自己的能力，那这样是很 OK 的啊、哦。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因为目的是很重要的。当你具有良好意图的时候，那么联合到关于你的其他形象，而你的目的就会受益。这个部分哦，是赛斯讲的一个附带条件。有的人想要当活啦，或者想让人家膜拜啊，用这种目的的话，可能那个意图不良好，不是做不到的哈。但如果说你只是想了解一下你的前世，然后对自己的目标很清楚的话，那就可以联合到你的其他形象。他说这个是可以是方程式的一部分的哈。问题是说他其实说的是呢，它是一个横的一部分，它的英文叫 equation。equation 的话哈，应该是比较是 equal 的意思吧，均衡、平衡的意思。换言之就是。你的投胎自己跟你现在自己本身必须要有一个均衡，你才能够进得去，要有 equation 才进得去。那如果说一个不均衡的了解的话，不均衡的进入的话，可能会出问题。所以他跟你这里跟你讲说，他好像是个加号，不是减号，并且这对你的结果是非常重要的。那他这里在讲什么？我觉得你必须要好好去体会。我至少这里提的是三件东西的哈。第一件东西就是哈，必须要有良好意图。第二点呢，它是用在于你的增加你的联合其他形象，为了你的心智的增加，就好像是加号不是减号一样。那第三的话是必须要是 equation， 就是必须要是均衡的。它翻译成方程式，因为你参考方程式，人家不知道什么是方程式啊。他说这是方程式的一部分，我觉得这是均衡的一部分，你觉得怎么样？我念这个英文给你听。It is part of the equation. E-Q-U-A-T-I-O-N.
Equation.
啊
？Equation.
Equation. 均衡。
对，它是你讲的没错。
平衡。
对，它是一个平衡。
对，它不是方程式。哦，方程式也是要平衡的。
也是吧？那它的意思跟你讲的大同小异吧？就是你一边动了另外一边，也会造成一个平衡。
对，
对你这边加一，这边也会加到平衡。两边都会影响，
所以他这里讲到说，好，前面讲的那一个步骤，比如说我到了灵体，然后灵体以后叫那个人出来，那人就要进去，然后怎么样？但是他必须要是 equation， 他必须要是一个均衡的状态。那均衡的状态需要什么？需要良好意图，需要是心智的增加来帮助自己，不是为了其他的不好的目的。我觉得这个部分变成蛮重要的，要不然的话它是有问题的。那可以发展各种经验，比如说你可以要求有关于能力方面的资讯，比如这样讲好了，我可能想要是作画的，我希望作画看有没有什么突破，那是 OK 的。你前世自己如果有的话，你可以拿来，那请求听到你内在的答案，反而你可能会感觉到记忆的一个鸡蛋，它用的字是 STIRRINGTurning of memory， 就是那个 memory 突然间被激起来，激荡起来。就是你问这个答案的时候呢，你的记忆突然间被搅动起来了，然后突然间萌芽萌花起来了。那并且你发展的并作为一个过去人格经验的你自己，所以你看到、当你发展这样的能力的时候，你可以用它来问你所要的任何发展上的问题。能力上的问题，而且这样一问的话呢，你立刻可以作为一个过去人格经验的自己。假设我上辈子是个女工，很会裁缝的话，那么我一呼叫的话，我就变成那个很会绣花的。你可以作为过去人格经历的自己，然后你会把你的记忆整个摇动起来，然后发展。天哪，这种东西的话。应该放在小学一年级就要教的，是不是？这个可不可以放在小学来教啊？小学生来学这个东西太好了。
他都不用，
对啊，
读中学大学
了。他不用读了啊，他把他可以作为他，然后他要什么资料，他就摇一摇他就过来了。那练习中的任何一步，因为他能够发生在任何阶段，所以你会突然感觉到你的。贯穿所有自己的，你曾经就是其中部分的中心本体。我讲，你刚刚开始的话，你可能是进入一个了哈。可是呢，当你熟悉这样的进入方式的时候，你就会变成你 其中部分中心，你曾经就是其中部分的中心等级的，你可以贯穿所有的自己，你会突然间感到你所有的自己，你会感觉所有自己，你会贯穿所有的自己，你变成你自己的所有的转世自己的中心本体。啊，练啦，练啦，哎，要赚一万块，你要努力工作啊，这个一练会的话，怎么不只赚一万块吧？
千万的，
对不对？你要赚第一个$100,000，你要不要很努力？啊，这个不是赚$100,000啊，这个是赚1,000,000美金。你可以贯穿所有的自己，可以感觉所有的你每个转世的自己，而且可以用他们的能力。你也可以在一次的展现中，哦，对于当前的自己可能的未来实相的一瞥。那不只是看过去耶，还要看未来耶，还可以看到未来。他讲的是 future reality that would be future to your present self。这样的练习不只是让你看到你贯穿所有你曾经有过140的智慧，你全部拿来用的，还可以看到 future 的 reality， 叫做什么？刚才说太重，现在是叫 bingo。 这个学会这一点不 bingo 才怪的，对不对？试试看啊。他说你不会，也许很快就成功啊，也许慢一点，但是还是会成功啊。换言之就是会成功就对了，
成功了你就不会再试。
啊，当然了，当然了。
哇，
很多人流化了。
流
啊？
都在流口水
了。啊，这个绝对比你赚100万重要多了啦，拜托好不好？你赚100万干嘛啦？你死的时候有没有带回去？对不对？啊，学这个的话，你看要怎样都可以的。那我念一下啊，一个朋友，大家找我有兴趣当内在存在的老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亲爱的茶鼠安安，第三个也是我的好朋友，亲爱的茶鼠早安，顺心如意。第四个，好开心跟得上直播。第五个，茶鼠新年快乐，你也新年快乐。第六个，新年恭喜茶老师，感恩你最近一个行动创造一个行动，每天都非常开心，谢谢你，深深祝福你，谢谢在视频三个人的自己精彩的教导，衷心感谢，我也感谢你们一个好朋友。那再下一个，开心也是朋友，也是好朋友。那再下一个也是朋友，好，请问蔡老师，我梦到四次自己骑车对海死的，这是什么意思？是某个实相死了吗？不见得是哈，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一直很害怕这个死亡，这是我们的老同学。五个步骤，第一个，以意识去想象你的心脏离开你的身体，最容易的时候是你半夜醒来的时候，真在古典练习中做到，这是第一点，这是我们的老朋友的归纳哈。第二，感觉到你自己在心脏里面，用你的心脏里去看你的前世。第三，感觉到前世，想象你可不可以向前世问问题沟通，若不问问题可以直接进去就问我是谁，在哪里。那心智会产生记忆，你回到心关体，再从回到肉体，反复提醒自己记住了什么。那合并就是想象你跟自己的合并，那记忆就是一部分。第五，取得合并成功后，在心关体去感觉你自己，然后告诉你自己会看到转世的人生，重复这些步骤。这是我们的朋友爱萍，他归纳得很好。OK， 那我们继续哈，怎么样？大家有什么意见吗？有什么想法吗？我这里可能不会很快了，因为我希望大家去思考哈。去想想今天所讲的赛斯讲这个部分哈。坦白说，如果你今天有那种刚刚可以教义的小学或小学以下的朋友哈，或初中的朋友，我建议你真的去教他这种方法去试试看，因为他们会很容易成功。那我们再继续哈。那根据和你自己的一种自己的条件啊，你的能力到底是到哪里啊？根据你的条件。结果可能是令人惊异的快速，所以不见得会那么难进去。他说有可能是非常快速的进去，或者是缓慢，但是你可以多尝试几次，然后成功，所以成功是必然的。不过方法是极为重要的，应该明确的包括在我们的资料中，所以在这些上面还存在着其他的我在为你提供一些变化。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它提醒我们了，我们是有一些，既然我们叫多次元实相，我这边的课程通常我对多次元都是非常强调的，我不会一直在 在那个什么正面思考上下手了哈。所以这部分是真的很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还有呢，他说那些怀有错误目的，的进行练习的人是不会成功的。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不会成功，为什么？因为他的目的是错误的哈，因为他就不会具有合适的equation 啊的那种均衡、平衡、对等，而且就是这一个不能向他提供的部分，你明白吗？所以刚才讲的那个五个步骤，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你要跟你的就是说前世的自己要产生一个平衡感，不然的话是成不了功的了。他说不会成功，为什么不会成功？不会成功的原因是因为你的目的错误的，你的目的错误，那目的错误的话你就不会成功啊。为什么？他这里提到说不能向他们提供的部分，你没有办法跟他提供的部分，他的英文是这样子的， It is the part it is the one part that cannot be given to them。也就是说当你的目的不对的时候，你的这个部分无法给对方的，你进不去他们，你无法把自己给对方。他中文翻译有点拗口了，但是英文是很清楚的。他说For they will not have the proper equation, and it is one part that cannot be given to them。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部分无法给到对方那边去，所以你进不了那不平衡不均衡。因为这里换逆向的方程式，你方程式看了半天不知道这个什么合适的方程式，什么叫合适的方程式，其实是合适的均衡。然后你跟他是均衡的话，你才能够给他，你可以把它换过去啊，就好像类似像数学一样嘛，我这边如果移到这边，这边会这样啊，可以这样移来移去嘛。可是如果不均衡，那就无法移啊，你没有办法把这边移过去那边嘛。
双方要对等。
对，所以你要你看他在对等的方式是不是？他进去以后，他又回过头来回到这边，然后从这边又回到这边，对不对？他都一直在这样子做平衡的。所以那这样讲的话，这整个这个教导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个 equation 那个是最重要的。你变成星光体，星光体跟你的前世自己要 equation， 那这个是赛事教导当中最精华的部分。
因为当然是同一个。
对。就我进去你又进去，我们互相交流，那这个 equation 是最重要的。那因为这里把它翻译成方程式，你现在有的稿子大概是方程式，把它改成均衡好了。就我是看不懂才去看什么方程式，不知道什么是方程式。好，那到这里为止的话，这个教导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面的部分就提到别的部分，他提到说你的汽车的问题已经自由了。这个是在442节，他不是说他那一段时间不要坐别人的车吗？不要让别人坐他的车，不要坐别人的车，因为会出车祸吗？不是这样讲吗？然后他说，现在他跟他讲说，汽车的问题你自由了。如果因为我们这个第九次好久没上了，前面有讲过这个嘛，就是不要坐人家车子。然后呢，我为你提供一个简短的课程，但是你有任何问题可以我可以回答。好，那他的我的问题是说，你认为那些人呢，也就是上一节课不是说他的 Easter 跟他的大卫不是有一个孩子叫 Michael 吗？那 Michael 这些人从纽约来，你说他问了，他问赛斯说你怎么认为这些人会从纽约过来？这是447节。那赛斯的回答是说呢，我当然知道他们来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突发事件通常不是偶然。对赛斯来讲，突发事件它只是突发事件，但不是偶然的。也就是它本身就已经酝酿很久了啊，它不是偶然的。好，那你看你看我们在上一节课不是提到这个孩子为什么需要投胎然后再死掉？因为他爸爸妈妈现在变成有一个观念，就是他是他的孩子。所以他会想他，怀念他，会情感上的连结。一情感上的连结，他想他的话，他在上面可以帮他。就这一节课就有一点像这个 equation， 有一点像这种结构一样。所以他说这突发事件，但是不是偶然。那你可以发现在甚至书上比如说突然间到第十章来一个什么奥古斯都，然后来一个什么东西来看那个LSD 的朋友。 那其实他要讲的是意识的凝结，这个时候这个人会出现，所以那个时候要谈这个部分的话，就跟大卫就会出现，他会出现来让你去谈这个主题。那其实这个主题不只是告诉我们说一个孩子的死亡不要伤心，我觉得不是这个，他其实要提到的是上一个层次跟下一个层次之间，他一直都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因为我们在凡间人世，我们根本不知道其实上面的信息是可以相通。那现在在这一节课他就开始跟你讲说，好，从那一节课我们延伸到一个情况，就是我来教你五个步骤可以回溯到前世。那所以这个东西呢，它不是偶然的，它突发事件不是偶然的。那英文有一点奇怪了， The sudden is often not existential， 就是它是突发事件，但是它不是偶然。好，那罗就问他说，我从来就没有在我过去的生活当中好好投射过吗？我的意思是我有没有意识保持过投射的这个记忆呢？所以他这里就问他，其实他英文比较没有那么绕手了，他说 Did I ever do well project in any of my past lives， 就是我的过去，我觉得他应该不是过去生活，他犯错了。 past life 的话应该是前世的，就是我在前世当中我有没有进行过非常好的投射，而我有保持记录。我想他的意思应该是问说，因为他前面不是讲说我跟前世的部分有联络吗？那我想他应该问的意思是说，我跟我的前世是不是有进行过很好的投射，那我是不是能够保持这段投射的记忆，应该是这样吧。他说 I mean did I consciously remain memory of the projection。 投射其实我们说的星光体或灵体就是投射，它其实就是投射。那 一出去以后，是不是我这个可以保持记忆呢？跟我的 past life 是不是可以保持非常好的记忆？那再次回答说，你跟鲁伯都做到了。我就追问他说什么时候，他说我们将不得不要更新你的转世资讯，因为在早期的资料当中一直存在着扭曲，还有呢鲁伯在这里的阻挡。不过呢，特别是两次的生命当中，你们两个都精通于此，并且鲁伯最近做的一次梦是基于这样的一段情节。这里就两件事嘛，第一件事情就是鲁伯做了什么梦，赛斯也都知道，所以他显然是给人家附在人家身上，所以他做梦他也不知道啊。好，这第一个，你做梦你不讲谁会知道啊？但是赛斯知道，所以很透明的、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啊，他讲的是说，之前讲过一些转世资料呢，但是呢，我都被挡下来比较多。但是呢，两次生命当中，你们都精通于跟前世之间的联系，所以你们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应该是这个意思的，你们都精通你们的这个跟前任转世经验的一个联系。那你们有这样的梦啊？你们有这样的梦？那我问他说哪个梦？他说你我知道啊，他做什么梦他自己不知道啊。他说你们两个在其中看起来是男性并且是伙伴，我猜是伙伴又是男性的话，应该是奥图曼帝国那一世吧。他们两个是伙伴，是好朋友。同时，因为你知道有一个东西在这里叫做前面的部分被挡得很厉害哦。私人课，好，私人课从第几章开始你知道吗？从208节开始。那为什么私人课第一册是从208节开始呢？算是在私人课的时候就讲到，到了207节到208节真才开始不挡资料，不是不挡，是挡得比较少，所以他才能够去讲私人的部分。好，在208节之前为什么都不讲私人课？为什么我们的私人课personal session 的话，为什么是从第208节开始的？因为到208节真才愿意去让赛斯谈一点他们个人的事情，可是一谈就很惨了，208节一谈就那个什么话弯的都出来了。那他说现在呢，我们有几点预测。那这本书在我们还没有开始这本书，会有更多的描述我们转世的历史的细节。 就当前的情况来看，我也在尽力的帮助那些不多的对我们要求的个人，然后我们的专案会起成果。他讲说 our project 嘛，他这讲专案，也就是说这里谈的蛮多转述的。但刚才不是讲过吗？如果你今天学会了怎么去跟你的前世沟通，你还需要人家的解释吗？不用了吧，是不是？你自己只要学会了刚才这五个步骤的话，你哪个转述不可以啊？你都可以知道啊。所以你可以把过去几个月的资料把过去只要做了一个计划，一小段时间把它组织起来。那么在一个相当自由流畅的基础上，我们已经接收到了极为卓越的资料，而无论要提交的结构以及次序如何，这个资料还具有它自身。我心里想要说的东西就是被收到的形式，他想形式好 form 的，所以他跟他讲说，你把最近的资料把它组织起来。下一次我来跟大家讲一下我弄的那个关节炎那个部分，我觉得那个部分来看一下他怎么去把它组织起来，这个过程它是怎么样在流动的，我觉得这个部分蛮有趣的。你把它详细的来看一下它的结构以后，你会发现它其中真的有你的智慧可以吸收到的智慧跟脉络。好，他说现在我们要结束课程，或者是你们有问题可以随便问的，可以问问问题，所以你不是随便问的。罗比较懒惰，他说我想我们就结束吧，其实这一节蛮短的。然后他说我衷心祝愿你们，希望你那个被冻僵的骨头能够软薄一点。那他赛斯说我没有这方面的难题啦，因为赛斯他是鬼嘛，他没有被冻僵嘛，我没有这样的难题哦。你可能有兴趣知道你感兴趣的资讯，你们的狗呢已经以他的方式转世了，他看起来像以前的样子。这个时候他突然间回马枪一下，我是一条灵魂哦，那所以我不会被冻僵的。那你们的狗呢？投胎了啦，他本来也是一条狗的鬼狗这样。那当鬼当然就不会被冻僵了。所以他说呢，我是不会被冻僵的。这样呢，提供你一些信息，你的狗已经转世了，他看起来像以前的样子。那这里呢，罗就注明他说我们的狗米莎在1963年去世，那在曾跟我1953年认识的时候就有了他。好，米莎是什么样的狗呢？米莎是曾的狗，曾很喜欢这条狗米莎。那他在跟罗在一起的时候给罗的条件就是你要娶我，但是要跟我的米莎在一起。所以他是1953年到1963年十年之间，他们共同拥有这一条狗。那大概是1963年初1962年尾这条狗死掉。那因为他在1967年的时候是说他死了三年，前面的部分如果你去看早期课的话，前面部分他有提到。所以我推测他是应该是1963年初或者是1962年尾这条狗死掉。他这里写1963年去世，但是我比较相信是1962年的大概11、12月的时候，这是我的推测，因为我是根据他前面的这个文章所讲的。那我就问他说那他现在在哪里呢？他投胎他投在哪里呢？赛斯回答就是说在这一片 territory 上，就在这个附近啊，这地方啊，他是一个小右那个叫塞吧，宰啦啊，兔宰子那个宰，小右宰啦并且在某个形式上他们会尝试找到你，就这条狗他会找到你，那四到六个礼拜后他最后最终可能会在你们当地的一个狗的收容所，而且避难所，其实它是 shuttle 应该是收容所，我们的收容所会不会把它打死的？而且这米莎蛮可怜，
不一定
啊，
有些是没有的，
有些没有，所以它四个礼拜到六个礼拜后会被收养到那个 shuttle 进去。那罗的注解他说，这个资讯对我们来讲是相当意外，因为今天下午我对真才顺便说起米莎，所以这个就不是偶然的，他有跟他讲。那说到站在我们公司旁边的威力有点类似，专心的在听外面的声音的那个姿势很像米莎。那米莎是真的爱狗吧，他们相处有十年的时间， 事实上我们对动物知之甚少，甚至不要说是动物的转世了，但是随着这个资料的进行，我从来就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就是米莎现在怎样，但是呢他自己讲的。然后通过这一片领地 territory 赛斯说的是纽约艾尔麦拉，然后呢他就问赛斯说哦，他是公的呢还是母的，是不是同样的颜色啊？颜色是棕色还是白色的？那赛斯回答说我相信他是他是属于死亡的同一个区域的，就你们以前在哪里他可能就在那个地方，现在我不能肯定他的性别，不太确定，但是是母的，不能太确定了，但是一般外观或多或少是会相同的。这条狗的出生，所以狗如果出生的话它的外观会怎样？会差不多相同，
狗种是差不多的，
它会投胎同一个狗啊，同一个狗种啊，
一直在轮回啊。
我想大概是吧，你觉得不会吗？因为它的会比较习惯用某个形式啊，当然我相信也是会改变的，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变中国人，有时候变洋人，有时候变非洲人都有可能。
那对
呀、
啊，那他是那个叫做一只生，看那个大狗变小狗啊，
嗯。OK， 我们继续好了哈。不管他投胎到哪，我们也没看到。说呢，这条狗的舌头上是痛上是有 marking 的，有标记的哈。那我问他说，这条狗还 embassy 我们吗？那 embassy 在这里的话，应该是共情同理的心吧，我觉得翻成同情比较不是那么好。那他的这个翻译者翻译成执着于我们，这我觉得翻得还不错的。所以这条狗还会想我们吗？还跟我们有同样的情绪吗？还跟我们是不是有 empathy？ 那赛斯回答说，他的这个舌头的标记让人家想起萨拉托加的情节。对你的问题，回答你说是的哈，因为米莎曾经跟另外一条狗，也就是说米莎在生前1963年之前曾经跟别的狗打在一起，所以这个萨拉托加的情节应该是跟别的狗打架的意思。然后这里他提到说极有可能是雌性的母的，所以他问他是公的还是母的，他说不是很确定，但是可能是母的。那赛斯说好，那现在向你们最美好的祝愿，我也不愿意鲁伯在那边汪汪的对我叫，他把鲁伯形容成那条狗。那我这一条老狗，我也会 empathy 你的，我会记得你的，真轻松的离开恍惚状态。他对米莎的这段资讯非常震惊，因为米莎是真的狗，而且他说他对今天下午说到米莎甚至重复的那一段情节都没有有意识的记忆，所以他们在讨论的事情其实赛斯都知道，而且都会把那个信息拿出来。那或者是说这个狗投胎了，所以罗接收到这个信息，然后才会使赛斯去谈这个问题。那这里罗也做一个注明了，他当然不知道当我1960年画米莎的时候是在42年之后出，也就是2000年，那个真已经死掉了。那在真和我在1954年12月27号结婚之前，他就告诉我必须要接受他的狗，也就是米莎。所以他是米莎，他米莎是真的非常疼爱的一条狗，然后他们在一起大概有十年的时间，一条狗到20年嘛，所以他应该是十岁，这条狗十岁的时候他们结婚，
有20年，
差不多了，通常一条狗应该20年，啊不对不对，对不起讲错了，14年，讲错了14年，所以。这条狗它跟真在一起先4年，然后呢它们在一起10年，所以是15年，一直脑袋混沌掉。下一节课也非常精彩，它谈到数学的部分也非常，反正地球册都非常的精彩，但是呢这一节课我觉得特别值得你们去想想看的武林秘籍，但是武林秘籍的话自己学一学 比较重要的话是教你的儿子孙子哈。我觉得这个
不用上学，
真的不用上学。如果他真的通了以后，你创造很多天才啊。
要不上学要干什么？
你担心什么呢？你看内在政策会安排、啊。我时间控制非常准，现在刚好。
九点整。
那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回家练秘籍。
回家练秘籍。
引刀自宫。
引刀自宫。我们自宫，他不用自宫。OK，
回报保险嘛。
OK， 这一节蛮有趣的哦。那你们想回家练习的话，记得那几步哦。第一个是想象自己出去变成灵体，然后呢，从灵体当中确定自己在灵体里面，然后呢，从灵体当中去呼叫你的前世出来，呼叫出来，确定他出来以后呢，可以跟他对话或进入他的身体，进入他的身体以后呢，立刻就问他你是谁，然后。我是谁，然后我有什么记忆，然后要记得那些记忆跟它的内容的话呢，不断告诉自己两件事，第一个就是我就是整体，所以我会记得所有的事情，而且它是我的一部分，然后再来就是不断提醒我记得那个资讯，好，然后就回到灵体，然后再从灵体回到肉体，回到肉体以后呢，就立刻把自己就想象成在那个人的身上，然后用他的身上告诉自己说我跟他是融合的，然后他的记忆是我的，然后呢当这个做完以后呢，就把这个以后再回头去感觉到自己的肉身的自己，然后再从肉身的自己去看灵体，不是看对方，
进出数就对，
对对对，好 OK， 好，谢谢谢谢，
好的。